Hey yo, this is Linda Linda Production. Welcome to Chain Gang. 我是你们干妈的 Linda。Hey yo, welcome back to Welcome to Chain Gang. 我是干妈的 Linda。大家好，我是 Linda。今日嘅我邀请咗一位朋友，是香港来的 Angel。佢系咧尖沙咀嘅轻婚纱听后。没有 ，OK， 回来 ，Hello， Welcome back to Welcome to Chain Gang， 我是 Linda， 大家有没有又吓一跳？继上次韩文之后，这次是广东话，我是很厉害，
对，有多元多元发展，
对 ，OK， 那今天呢，我们专访 Time 呢要来聊聊海外创业 ，OK， 很多人有创业梦想，有人创业后失败，有人创业后呢稳扎稳打的，慢慢有自己一片天。那海外创业呢，那如果你听得懂广东话的朋友，前面就是我有讲到我邀请到我一个朋友叫 Angel， 那今天呢我邀请到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认识几年，十几年，
超过了吧，
十几年了，
快二十年了，
屁啦，我们是你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认识的，
我现在都要三了，
所以大概十三、十四年，对，十五年了。
岁月如梭，
十五年，
我以为
十五年的朋友，然后是我非常好朋友，叫 Angel， 他现在呢在香港尖沙咀经营着一家轻婚纱店。我刚刚说轻婚纱挺好，他说不是，OK 。然后他是台湾人，然后自己在香港创业，从2018年开始，对不对？
对，没错。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聊聊，就是今天聊在海外创业的甘苦谈。让我们来欢迎 Angel。
我要自己做音效。
对，你可以。
好，
介绍一下自己。
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 Angel。
OK，Angel。哦，对，我们都叫 Angel。对，
对，我就。大家叫我安啾。
对，那因为他是百忙之中从香港飞过来，特地来录音，有没有乱讲？
他现在没有这，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
这个资金，
因为他刚好在台湾，所以呢，我就是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你目前住香港？
对，我住香港。
对 ，OK， 那创业的产业其实就是轻婚纱这个。对
对，
那
做婚纱啦，
做
婚纱，做婚纱，
okay, okay,
开了一家小婚纱店，
小婚纱店吗？
对，小，
在尖沙咀，店租很贵。
对，但很小。
OK， 那我想问一下 Angel， 就你开始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就是在香港创？大家都想要创业嘛，但是为什么特别是婚纱这个部分？
就其实有点讲鸡皮疙瘩，就有点小命运使然啊，
哦、
就是对，
我们跟鸡皮疙瘩是不是？
就是有点对，好，就是、okay. 就是有点小，就算我那时候创业的时机是我刚嫁，其实我是嫁到香港，然后刚嫁到香港大概第二年，然后、
哦、你是2017年结婚吗？
2016年结婚
哦，2016。哦，你们先登记，后来才办婚宴。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2016年
結婚。哦，那婚宴我也是永生难忘。
干嘛、啊？
没有，我很喜欢的、
啊。你有喜哦？你是喜欢的，是不是？
对啊，
好好
对啊，
对
啊。
那好，那就是结婚那一年之后， okay. 有在香港就是找工作，然后就一般的工作。嗯，那因为刚到外地、
哦，我记得你那时候在成品。
对，那一两年就是刚拿到香港身份证那一两年，就是从最初阶的工作，性质就服务业开始嘛。那因为以前我在台湾是做活动公司，然后就是比较偏向做音乐产业的活动公司，
对
对，做演唱会啊，做音乐节啊什么的，
对。
然后但就是后来决定结婚之后，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虽然就是这样说会不会被 diss， 就是华人地区，
不会、啊，
就是、哦、OK， 他就是但他还是算是一个就是语言没有那么一样的地方啦，
对。
然后就是。所以新的环境就选择比较初阶可以比较好入手的工作，就选择服务业。然后、嗯、第一年、第二年就是有到处打工这样子，就是在还在找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刚刚去不会讲广东话
哦，对，他现在广东话溜的嘞。
对，不要听我，要听我骂脏话吗？可以骂脏话，
这边蓝爷，
不要乱说，是我教你的。
我讲的还是这是对是那个
吗？应该听得懂
啦，是甜美蓝爷吗？
台
就
是你
台美蓝爷，
就是夸小、啊
啊、这比较轻了啦，
啊，就比较轻了嘛，
是吗？
没有哦，你里面就是也是有一些、
哦、
好重点字
okay, anyways
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到了香港就是有打工，然后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在一家时装店，比较不是那种大型连锁的时装店，是就是独立的卖比较国外品牌的时装店，然后是偏向比较正式的服装，就可能是
礼服、
礼服，对、嗯，就是你会看到国外，也不是到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么夸张啦，但是就是国外有很多酒会啊，或是有国外有很多就是正式的场合，有一些贵太太们或者是一些明星他们
小礼服啦，
对，像可能像电视要穿的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店就是有稳定下来，那时候在铜锣湾，
嗯嗯嗯，
对，然后老板娘人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候带我的一个主管，然后就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就是时装啊，然后教会了我很多就是销售的手法跟时装，然后我在这家店待了一年多，一年、
哦、好像你结婚没多久就到
这里吧，对对对对，待了一年快一年半吧，不到一年半、嗯、就是快一年半，
嗯，
很好，就是获得了很多这方面的时装啊穿搭啊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就开始就是有点兴趣，自己也就是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来拥有一家小店，因为香港的地方就是空间寸土寸金，大家知道，
对
然后所以就是所以其实每一家店面基本上，就如果你不是那种大牌子的话，如果你是独立，想要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夜市啊，或者是就是中山那种小店的话，就会超级小，然后可能在一个就有点像是对，有点像是高级的万年大楼。你的听众还知道什么是万年大楼？
当然，万年大楼现在还在
哦，还在吗？里面是鬼屋样子？
没有啊，
然后他。
很多你要买什么球鞋啊或什么
哦、oh, anyways
公仔、
啊、是哦、喔、我以为那是我小时候的 building， 好，
现在还有很多观光去那边吃东西
哦、
oh,
真的
下面有一家很好吃的牛肉面
哦、oh, 太好了，好，他们有不见了，
带你去
好再说、
okay.
然后反正就是香港就是有很 fancy 的大，就是它可以盖一个大楼，然后里面就切成一个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小店、
就是万年亮子、啊、
对，就有点像万年，但就是可能装潢就是会比较亮富丽堂皇一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要不要试试看，
我知道叫什么 solo 什么的，
对，就是在然后在很市中心非常市中心的地方，然后、哦、很贵，对，那个店主也是超级贵，然后那时候
店租多少？
我那时候店租一个月是大概8500吧，
然后跟我们
现在录音室差不多大吧，8500港币，对，就差不多跟录音室差不多大，应该是
再大一点点，
我不会说几，我不知道怎么算那个坪数，大概5坪以内，4坪吧，四坪，
我记得非常小，
超小的。然后
最一开始那个很小，在那个
就在
做指甲店的对面
的、那個。对对对，就是那个 building 里面，那个大楼里面，其实每一个格子小店就大概就是大概4到5坪、嗯。然后我一个月那时候是八千还是8500港币一个月，大概换算台币是三万多。
32000，
对，现在汇率应该算是吧，8432，对，32000多吧，32000到35000台币一个月，
哇，那真的很贵，
超级贵。然后、不过就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梦想这样子、然后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你就是在前面一个工作，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对，因为刚刚那时候刚结完婚嘛、
hey.
所以你才刚做完新娘子没多久
啊。
对，就是当然我不是那个很公主梦、很公主粉红泡泡的新娘子，我是比较走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在台北就是 吃办喜酒的时候，我是请了我一个朋友帮我算是量身定做了一套我想要穿的。
哦，所以那套是量身定做？
对，那是我自己，那是我请我的朋友做的。
哦，
对，
香港朋友？
不是，是台湾的朋友。呵呵呵，对，好 ，anyway， 反正就是，然后他现在也是个小有知名度的设计师。
真假的？
对，
我认识。
等一下晚上不认识，到等一下晚一点可以告诉大家是哪一家。不过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大自己对于婚纱，
你不要跟我说是 Nicole and
Felicia， 不是啦，怎么可能？神经病、
啊、！OK OK OK，
那是 Taylor Swift 的。
OK OK OK，
好，就是那时候穿婚纱，对于穿婚纱其实已经有一点概念，是我不想要穿传统的婚纱，就是因为我个人也不是那种粉红泡泡的那种女生，也就是要在此声明，粉红泡泡并没有不好，只是就是大家各风格不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概念是希望，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套我自己的衣服，然后这一套衣服就是我结婚的时候穿完之后，我还有机会可以穿，就是。对，有点是希望时装结合婚纱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做，其实我没有穿裙子，我的那一套台北是宽裤，对，是一个非常就是白色的宽裤，然后上面就是白色的背心。其实十几，我结婚八年，今年第八年，八年前还没有流行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轻婚纱或是时装结合婚纱，对，就是婚纱，就是八年前就是大家还停留在比较高，就是怎么说，就是手工啊，要很多钉珠子、大蓬裙、
啊、大露背啊，
对，然后要穿鱼尾裙啊，然后要很多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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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珠子，
就是、你的裙子要占整个走道的一半啊，或者遮住整个，
要抬进去的
那种，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八年前，那时候就是可能婚纱产业或者是这个市面上还没有太多关于这种极简风或者是结合时装的婚纱类型、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我自认为我的 idea 是还蛮早的啦，就是比较前卫嘛、就是、
我觉得是亚洲吧，但欧美已经那个大概就是那样子了，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请朋友定做了一套，然后自己穿完，自己就是真的有实践我那个婚纱的那个概念之后，就是可能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对
对，然后后来我真的去香港，就是又因缘际会的又让我进入到就是时装产业，然后又获得了一些就是时装的知识这样子。
OK，
之后就是怎么说，开始对卖衣服啊，或者是这些礼服类的东西，就觉得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想要尝试看看创业。然后，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从零开始。然后，其实你说是，也就是你以为自己懂，可是因为你在那打工一年多，
yeah, yeah, yeah.
你以为自己懂， 可是其实就是没有。就还是要从零开始，对，然后还蛮幸运的，就是有遇到一些客人，然后就真的蛮幸运的啦，就蛮
可你一开始
蛮恩典的，遇到一些客人，然后让他们把你
推荐出去
，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在香港创业还蛮大的一个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要一定要有资金，对，你一开始你一定是要有一笔钱。
那你资金是自己存的吗？还是
没有欸，就是我那时候创业的第一笔资金是我老公给我的，拍摄不是，就是我想要就是告诉大家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就是都一定要先有一笔资金，然后那笔资金是你要做很多功课啦，就是要长至少要，譬如说如果你是有要做店面的话，你要知道店面时间最少要签多久啊，然后每一个月基本的开销要大概算出来。
香港应该跟台湾不一样嘛，就是如果你租一个店面，你有要付什么押金吗或什么的？
有，就是其实租屋的概念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就是细节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哦，
对，就譬如说因为我没有在台湾租过房子，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有什么 detail 是不一样的。
对
对，就总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有想要创业的话，首先你真的是要有一笔资金。
嗯，那你那时候准你老公嗯资助你大概多少？
那个时候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40万港币，大概100到120
哇
台币左右。
那个小小的店，
对，那个小小的店，
然后就哇哦。
因为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如果你的 stop up 就是你的开始，40万在那边开一家小店其实是蛮基本的，因为你知道店租，首先你要克服店租，店租已经很高，
同样在台湾可以开一个店面了。
对，但是香港的消费能力跟你怎么说，香港的消费能力也其实大过台湾蛮多的。
对
对，
真的。
然后所以你就是有一点开始的时候真的要先准备就是足够的资金。那你可能会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多少才叫够。
对，
我只能说越多越好。就是你的资金可以分成你已经确定一定会花，对，一定会支出的
电房租啊，那水电也是一起吗？还是
对，因为然后我那时候创业选之所以选择那一种集中管理的商业大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当业主在租给你的时候，他的合约是非常就是
一条龙
一条龙的，对，就是他已经帮你包山又包海，当然他的价钱就是。因为它的地段，然后因为它的服务，所以就是会贵，但是你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那边还不错，我记得。
对，但是又很小啊，所以很多，
对，真的超小。
所以很多，譬如说那一种商业大厦创业的大多数就是代购，海外代购名牌包，
对，
或者是说指甲美容啊，就你空间可能不需要太大，可是你的 product 就是你的产品，你售出的服务是其实是高价值的东西，
对，
你
需要个地方 display，
对，然后你就那个地方就是蛮适合你的，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创业也有蛮大一个让我遇到我觉得很深刻，就是这样讲很靠北，就是运气啊，就是还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像我现在回想起2018年那时候刚在那个小小超级 tiny 的那个店，超级 tiny 的店面里面，
我坐在那个，
我想象我怎么可以，就是我现在回想我2018年的时候怎么可以生存的下来，真的是。完全就是某一天有一两个人走进来，就是我现在回想他们简直就是真的就是天使。
什么意思？
如果那一天那两个人没有走进来的话，完全不会有人知道我，因为那时候2018是几年前，就是六七年前IG 店就是 IG shop， 就是社群媒体社群媒体卖东西这件事情还可能还没有那么
刚开始。
对，大家是电商没错，但是电商有电商平台，
对，
不是社交，对，不是社交媒体在上面卖东西。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譬如说我们现在就是po IG 啊，或是 po Facebook 啊，就可以卖东西，只出一个贴文就可以卖东西，你卖广告贴文就可以帮你卖东西。
对，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靠大家逛街。
对
对，所以你要想，如果那一天没有那两个人走进来，就是我不会，
所以就从那两个人就开枝散叶。
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创业还是特别是不过现在会稍微再轻松一点，因为现在时代不同，就是科技很发达，
网路无远弗届。
对，就是大家也没有在真的逛街了啦，大家就是先网路先找好功课，或者网路先看到喜欢的才去，就是才去买，或者才去真的去实体店体验。但其实在大概5、6年前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在逛街的，就是还是你会是需要考虑到人流。
我要婚纱然后在路上逛街这样子吗？
没有，他们就是会经过然后被你的 display 吸引啊。可是现在说实在谁 很少就是
say care display，
如果不是 也会 care display， 但是就是在 display 看到你真的 display 之前是先看到你的点啊，其实先看到你的网路的表现，
对，
是吧，就是这个是这个时代就跟我们那时候创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对。
那刚讲这么多，那你那时候因为刚有稍微提到一些准备的东西嘛，
嗯，
那如果像是你的婚纱啊，你婚纱店的经营模式是什么？因为像台湾很多这种包套，
嗯，
就是我可能就是30000块，然后就有200一晚，然后配什么什么，
不懂
这样子。
其实婚礼产业在香港，跟台湾大同小异啦，
嗯，
因为你只要就是把自己想象成要结婚的人，
对，
然后就可以知道大概要准备的东西有哪些。
Yeah.
那商人就是尽量的把你想就是你需要的东西全部吃下来。
对
对，那其实香港跟台湾没有差很多，只是香港人的消费能力可能比较消费能力比较高，所以比较有
客单价比较高，
对，客单价比较高，然后比较有要求。
嗯
对，我不是说台湾人没有要求，而是就是香港他们可能接触国外的东西比较快，然后比较早，
嗯，
然后所以他们会就是可能看的风格啊，或是看到的产品都是比较偏就是国外会比较多，所以他们我们台湾在做所谓的自助婚纱的时候，
对，
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自助婚纱就是
我自己去
找婚纱，对，我自己去找摄影师，我自己找化妆师，我自己找婚纱，然后去拍我想要的东西。自助婚纱这件事情在香港其实就是比台湾早流行，对。那他们很归咎于他们喜欢看牌子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 Vera Wang 啊，然后什么很有名很有名的牌子，因为香港人很喜欢追牌子，对，香港名牌文化很盛行
、
对，比台湾就是早蛮前面的，
对
对。然后所以销售的模式跟台湾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变成就是一条龙并不代表一定好，对，当然也是有，香港也是有婚礼一条龙，
就看每个人需求啊，
对对对，就看你吸引到什么客人，所以如果说
你经营的模式啊，
经营的模式来说，因为我个人喜欢的风格就是偏极简风，所以我的范围就比较
小，像 Kim Kardashian 那种，
他不叫极简 ，Kim Kardashian 到极简，
他家是极简哎、欸、
，OK， 这是他家，但是你看他要出席场合的时候，他哪有极简？他是要最 dramatic 好不好
？OK，
就是我意思说，我喜欢的东西，我希望带出就是我喜欢的风格，在那个就是场合你需要穿的场合，然后是极简风。对，然后我的销售模式就是我就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人的 one man band， 就是香港叫 one man band， 就是
你 one man band，
one man band 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乐团，
就
是
你在淡水会看到那种一个人的乐团，
对，一个人的乐团，对对对，你就是一个人的乐团，就是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从销售，从售后销售啊，然后就是进货啊，改衣服啊，烫衣服啊，什么就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然后就全部都你自己做。
Yeah.
然后这个的好处是你跟客人很紧密
，
因为只有你嘛，
就是朋友的感觉，
就是会比较容易跟客人亲密一点。
Yeah.
因为女生嘛，女生尤其是在挑衣服，有个姐妹陪你挑衣服，然后或者是有个姐妹给你专业的，你有一个专业时装知识的姐妹，
yeah.
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他们就会对啊，那个时候就是营造这样的感觉。那有另外一个路线的婚纱店，就是比较真的是怎么说，就不是朋友路线的婚纱店，就是很专业啊，他们就穿制服
哦， oh,
然后超大店面，
像昨天我们在看到那个，
而且就是精品街里面的那种超大型的婚纱店，或婚纱一条街，就是他们、
香港也有婚纱一条街吗？
算是有吧，
在中环呢、啊，
在现在的中环，以前是在尖沙咀
哦哦哦，
对，
okay.
那尖沙咀很多台湾老牌子的 一条龙婚纱公司也会开香港分店，
法国巴黎、啊，
对，没错，维维新娘，法国巴黎，微微
新娘，
对，
他那个是罗莱罗什么雅，
好像有，就是台湾
朱莉亚
几家知名的牌子，就老牌老品牌，就也在香港开分店，然后也有服务香港的客人，嗯、但是因为可能时代不同了啦，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与时并进，他们就比较旧的婚纱产业会被淘汰，或者是他们进步，他们翻新这样子， hey. 对啊，跟以前有点不一样这样子。
那你的货源是你怎么去选货？
嗯，哦，货的部分的话，就是要挑你在创业在准备的时候，你的资金除了你要租地方之外，另外一个很大部分就是你的产品。那你的产品你要多方。多条线的去进货去比较，
嗯，
对，那因为香港是一个中继站，怎么说，就是你的货源可能来自越南、大陆、东南亚，
嗯，
就是对，就像譬如说你的 Nike 球鞋，嗯、或者是你的各大品牌球鞋，嗯、是从可能柬埔寨各代工厂出来的，对。啊，现在中国工厂也很多，中国产品也很多、嗯，那你就是要多方的去比较，
哦、嗯，
对，然后你就会比较之后，你就会选出自己信任的厂家。那当然不是说他做一件出来就，就是要。多怎么说，你至少一个厂家要下到一定的数量、
yeah.
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品质跟稳不稳定、嗯、
可是你的婚纱是让他们可以买走的那种
我一开始因为我的店超级小嘛，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放太多衣服在那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租借、
嗯、哼哼，
对，因为你租借你要借给人家，人家要你要 storage， 就是
你
要存在那。
都是买断。
对，没错，我就是放几件 display 在店里，然后客人来试穿，然后没有问题，我就帮他做他的 size， 然后这个款式做着他这个 size，、
哦、
然后他可以买走的。
哦、
那个时候，这个商业，这个销售的手法就是还蛮新颖的。
对，
婚纱买断
婚纱、欸，
对，买断婚纱，哇，只要这个价钱，
欧美他们婚纱都会自己买断，
对对对对，就像国外欧美的，就是一人生穿一次婚纱，然后只有一件，
然后一直流
对
流，
然后就流传。但是到亚洲就是不太一样，亚洲大家就是婚纱嘛，因为大家觉得是要那种很大，
没有人随时会穿婚纱，
对，或者是不会有人买这么大条婚纱摆在家里，所以轻婚纱那时候做极简风，做轻婚纱就是。可以就是比较新颖的消费方式，就让大家可以量身定做，然后买走，然后带去国外拍照啊什么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少人做。
对，
所以其实我的有名并不是因为，就是我有一点知名度的原因，
蛮新颖的事情。
对，就是我是算走在比较前这个路上，就是走在比较前面。
对，
那当然也有很多
很多创新的行销方式、啊。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都是可能对消费者或是可能对那个市场来说是少数就行的这样子、
嗯嗯。
那当然现在不时代不同啦，很多资讯大爆炸、嗯，然后很多
我 ASOS 都可以买到婚纱。
对，没错，很多选择。
对
对啊，所以 接下来的。东西就变成你怎么能够继续存活在就是这么多竞争 的这条路上，你怎么能够存活，就是完全就是靠你的服务
啊。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
yeah.
你如果是一对一可以很跟客人很亲密的建立关系，没有到很亲密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较亲密，像朋友一样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 sales 销售人员的话，然后他们可以叫得出你的名字，你可以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然后你清楚他们的流程，就是他们啊什么要去哪里拍婚纱、啊，是哪个摄影师啊？啊，你啊，你选这个摄影师啊，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哎、欸，可以就是就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交流，他们就会。觉得温暖，然后就会觉得相信你，然后就像交一个像交一个朋友这样
顾问式的感觉。
对，但我觉得顾问又有点太有距离了。
嗯，
对对对，顾问
陪伴感了。
对，我觉得比较让我想要跟其他店做不一样的风格出来是，我觉得是
朋友的感觉。
对，
哦，
对，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嗯，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朋友。
但是你我等一下你的婚纱，反正你现在婚纱店就是说你的婚纱可以租，那还要买断也可以。
对，现在店变大了嘛，就是从2018年的小店。
讲一下你的婚纱现在在哪？婚纱店在哪里？
真的没有，没有，就是也大家就不要大惊小怪，就是的确是在
精华地段，
的确就是在市中心啦。嗯，但就好，如果是说国外的话，就是 downtown。
Yeah.
但香港很小，反正就是也是市中心，但是。就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小迷你店了，已经啊，就像一个 studio， 像，yeah. 像一个工作室这样子，已经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嗯，然后就是也很成熟，也有自己的员工。
你现在员工几个？
我现在只有一个员工。
哦，
对，因为我一直也有一个 concern 是自己。不想要，其实我有点在控制我自己我的发展，那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就是我没有办法 handle，
没有办法 handle。如果讲真的 increase 到一个很大的规模的，
因为你有 know how， 就是你有你这个产业、这个店、这个产业，你 run 久了，就是你执行久了，你老手了，
yeah.
你得心应手了，你就有能力，就是教导别人啊，就是你要带，你可以带员工，那你可以带员工，你可以将自己的店面扩大，你可能本来只有一个试衣间，你可以你长大的话，你有客源的话，你就会变两个试衣间，哎，两个试衣间同一个时段可以服务两组客人呢，哦，那你同一个时段你可以开两张单呢，就是可以这样子长大，但是就像我说的，就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怎么说。
你会在于 quality， 还有你不想要太累。
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怎么说，就是以非常商业的角度来看，一个公司不停的长大才是不停的扩大，不停的扩编，不停的长大才叫健康。
对。
但是如果跳脱专业，我是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的话，
你只想稳定。
我就是想要稳定，然后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哼嗯哼嗯哼，
对。Wow. 所以就是有自己只有在控制自己啦。就是说有自己规划的路线，
那这样
就是自己创业的好处。
对，
我觉得
你有自己休息的时间吗？
对，就是对，
啊，
我后来请员工，我本来其实很排斥请员工，因为我是一个很不擅长怎么说，很不擅长管理，很不擅长就做领导管理的人，就是对。可以做朋友，但是我没有办法命令式的叫别人做什么做什么，对，所以我其实很挣扎要不要就是请员工或者什么，因为你会面临到就是领导层面，
对，
你需要，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尴尬，就觉得很尴尬，可是为了要更多，就后来就为了要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就是你自己可以休息，然后所以才去请了一个帮手，对，
那你创业到现在，你觉得优点有哪一些？
创业我觉得就是要告诉如果跟没有跟之前上班来比较的话，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比较而来的。对，就是没比较没伤害。那如果创业的好处跟以前上班的好处来比的话，就是你时间可能比较弹性。
创业吗？
对，就是你可以自己，
我可以睡醒再开门。
对，可以，如果你生意好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比较自由的管理自己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点，也是一开始创业最主要的目的。
对，
就不想要去上班了，就是不想要每天早上想，哦，今天又要上班了，
朝九晚五这样子，
哦，下班了，这样就是不想要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这么稳，就是固定，你可以自己安排自己时间，然后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创业的好处是，如果你是自己创业，怎么说，就是你没有 partner， 你没有你自己独立创业的话，你就是真的是很 free， 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论成功与否，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就自己承担啊。
对，就自己承担，就是那笔钱，看要不要烧完，就拜拜这样。
对对对，
或者是怎么知道自己这笔钱可能真的被你玩出一个东西来，那你没有burden， 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干扰，不是，不要说干扰，就是没有其他的后顾之忧了。
对，
对。那如果你是偏比较，创业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这两个，就是你想要 有自在可以 manage， 你可以管理自己的人生的时间、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做，真的是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随心所欲。
对
对，所以那么多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没有办法 under 在人家底下工作啊。
对,
yeah, 对啊，你管我想画什么，你管我想做什么音乐，就是你管我。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股你管我的心情啦。
那你觉得缺点呢？
缺点就是压力超大。哎，你要想，就是你准备
自己的东西自己扛。
对，就你这是完全就是负责任。对、嗯、哼哼，我觉得缺点，这也不叫做缺点啊、缺点是压力啦。
嗯嗯，
对，但是就是
会面临到的一些状态了。
对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我上班也有上班压力，那没错。但创业的压力绝对是比创业的压力绝对是比上班还要大的。
应该就是那个成本啊，烧钱的那个压力。
对啊，你要想，你好不容易搞不好你可能好贷款借钱，
嗯，
或是你存钱存这笔、嗯，然后像怀孕，就是像一个小 baby 一样要出生啊、哦，你小 baby 是个多大的责任？
嗯哼，
对啊，就是有一点点像这种感觉。那你说缺点就是非常有压力咯。
嗯哼，
对，那个压力绝对不是就是哦，你去上班，你有 team， 就是你可能有同事，
但你只有一个人哎、欸，
对你只有一个人，
你同事
这就是代价，
你的员工也没有办法帮你分担这个压力。
对，诸如此类的，就是创业的缺点，就是你真的没有那个心脏，就是
心脏很大颗，
心脏超级大颗。
那如果面对压力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消化或排解？
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啊，这也是副作用啦，就创业的副作用，就是我啦，讲实际一点，我创业的这几年，我变超胖，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而且是潜移，就是不知不觉，你没有完全没有意识，你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我个人姐那在香港，因为其实我的朋友都在台湾，
嗯，
对我是一嫁到香港去，然后其实在那边没有什么朋友。
你现在没有什么朋友吗？
我现在有啦，你这样我如果有香港朋友听到，他是
没有，他现在有香港朋友、哦，
我现在有香港朋友，但是我
念出来，没有乱讲的，
烦哎、欸，就是。我的好朋友、
yeah.
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的好朋友，我说我
的
家人，
你的成长环境都在台湾，
对，都在台湾，我的 back， 我的后援，除了我老公之外啊、嗯、就是 motion、嗯、情绪上的后援，除了我老公之外都在台湾。然后所以当你一个人在香港的时候，就是我的方式就是我只可能就是还有我老公处理我的方式，就是把就是带我去吃
好
吃
的,
好吃的，对，然后或者是就是吃东西这一方面，就是不会有人拦住你
啊、
对对对，
因为也知道你很辛苦。
对啊，就是你看身边人就觉得哦，好辛苦哦，你好累哦，我们去吃好吃的这样。
对、啊，而且一个人，你台湾女生哎、欸，然后在香港那样豺狼虎豹的世界，然后
对香港豺狼虎豹
生存下来。
对啊，所以也是一个副作用，就是你怎么去 deal 你的压力。
对
对啊，
那像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奇葩的事情？
哦、
Good and bad，
很多，就是我觉得凡族不及被宰，
族凡不及被宰啦。
不要说是华语系的，我以前是念华语教师。
对对对 OK，
好，
有没有几个印象深刻的？
哦，
让你真的 like， oh， you will beat me down。
我的事业有几个里程碑啦，就是、嗯、
有几个 milestone，
有几个 milestone， 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夸张的，就是我曾经亲眼见证，就是新娘子来挑礼服的时候，
啊、
抓到、
这个、
被哦，是新娘子被抓到，
有外遇，
就是怎么说，就是新娘子来挑，已经要结婚了，
嘿，
就大概结婚前
去年
两个月，
我记得
他们来，对，就是他们来挑礼服、嗯，然后是。要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就要穿，要摆喜酒，要吃喜酒，要来、嗯，然后来挑礼服。然后我正在帮新娘穿衣服，就换礼服的时候，就新郎就是拿了新娘的那个场面，就是新郎拿着新娘的照相手机要帮新娘拍照，然后可能就 message 叮咚。
就看到了，
然后新郎哥就是很像八点档，那新郎哥的表情就是 就直接不对劲，然后新娘，
你知道内容是什么？
然后新娘就看着那个试衣间的那个镜子，然后反射到自己未婚夫的脸之后，新娘就是一个戏剧性的转身，穿着婚纱哦，戏剧性的转身，然后冲向她未婚夫，然后就要去抢那个手机。可是我整个人就是尴尬到我真的很想就是跳楼，就是
所以
我是
小王传来的。
我没有看到那个讯息，okay. 但是后来的发展就是非常夸张，就是这一对新人就是
取消
穿着礼服哦，没有，他们好先讲完那个过程，那个新人就是穿着礼服就在我的试衣间里面打起架来了呢，就是因为女生就是要抢手机，她一定是有什么
礼服、欸、
对，女生穿着婚纱，
你婚纱有被扯烂吗？
没有，就是没有，她没有损坏我的任何。
Yeah.
产品就他没有损坏我任何产品，他们在试衣间里面算是有点大打出手，但是因为那个新郎是蛮压住自己的脾气，就是只是一直在骂，就是他没有动手对女生动手动脚、
oh.
可是女生是一直对新郎对未婚夫拳打脚踢，因为他要抢那个手机，他的未婚夫就是一直拿着他的手机不放，就是不给他，因为是证据嘛，对，然后
哇、
然后就是我人生史上就是最尴尬的，
你说背我啊背我啊，
对，很夸张，因为然后因为新郎新娘的身高差就是也差蛮多的，然后新娘就是整个爬到像猴子一样，就是
爬到
新郎的路上这样子，对，而且不是新娘的路上，新郎的身上，然后抢手机这样子，
嗯，
对，很夸张，然后。就是我人生，就是我真的没有亲眼见，我连在马路上我看情侣吵架，我都没有看过
这么
打架。对，我应该这么说，我没有亲眼看过情侣在路上打架，
这就是天注定了。
为什么？
就是不让他们结婚呢、
啊？哦，好，然后我要讲下集这个情侣，上集就是他们就很尴尬，在我的店里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yeah. 大概事情持续这个他们尴尬的场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就是后来。可能稍微冷静了一下，然后就灰头土脸的就走了，然后我心里想说我就一直深呼吸，那个时候已经有员工，然后我们两个女生就是紧抓着彼此的手就是觉得经历了什么，我到底看了什么，就是对，然后后来他们走了之后就是超级尴尬，然后他们走了之后，我跟我的同事就说就是应该不会再见到这个女生，或是他、
yeah.
就是不会再见到这个女生或知道这件事情，
对，
然后来过没多久，大概过了几个礼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快过年了，然后我就回台湾过年，对，然后在回台湾吃年夜饭的第一天晚上，我就收到了我同事的紧急的电话，哎呀，对，好像今年的他打电话给我，大年夜我们在吃年夜饭，他打电话给我说安就糟糕了，然后我心想说什么事情，是店烧掉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谁谁谁就是他传讯息给我们说他还是想要上来我们店租礼服，
他们要结婚了、哦，
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天哪，也太尴尬了吧，就是
收赔收那个收音要收好了，
就是觉得好啊，就是我当下的心情就是 mind blowing， 把整个脑子要爆炸、
yeah.
就是我还要再看到一次他们，然后我就想说老天爷啊不要吧，然后就觉得啊，但是
这也
没办法，对，就是我觉得是怎么会这样，但就也没办法、
yeah.
不会拒绝他们，然后但是就是后来这对新人还是顺利的步入礼堂，然后有结婚这样子，对，这就是这个很荒谬的一个故事。
Oh my god，
对，
然后好啦，也是很好，他们重修就好嘛，希望他没有
整理，我不知道，
希望他没有整理干净啊，说不定要么就是整理干净，要么就各玩各的，
好，我不知道，
要么就是媒妁之
言。Anyway，
they have to be married。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婚纱店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这种感情、私人感情的时候，我们的角度跟我们的角色就是 always positive， 就是要正面的角度。 就是还是
positive，
就是还是要祝福你们的婚姻啊，
yeah, yeah, yeah.
就是还是你要做一个美美的新娘子啊，这样子。
这应该是近期你让你最印象深刻奇葩事迹。
嗯，对，就是最最最最最夸张。
嗯哼哼，
我的职业生涯的其中一个里程碑。
OK， 那有没有觉得在你创业从2018年到现在嘛，所以是？几年了？
六年，2018到2019，2019、2020，
七年了。
今年啊、第六年吧，六或七了。
哦，六七年。
对。
然后在这六七年当中，你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真的就是你可能中间有想要放弃，或者是你中间可能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走下去，但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啊。我还是撑下去好了，或是你很感动的事情。
嗯，创业，因为我的产业是服务业，
对
对，所以我们很其实还蛮多时候想要放弃，因为你的情绪会，因为不是服务业，就是每天要承受很多压力啊，很多要求，嗯、对，然后你要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那又加上你会有自己个人的个性，你的服务里面会有带有你的个性。
对，
那有一些是需要压抑你自己个性的地方，那就是会、嗯、当然很多时候会走不下去，那会觉得走不下去，但是当每一次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回，就是我会回想很信任我的客人，
对
对，去回想当时我服务过一些很好的，
或是那两位，
不会了，不会回想，太可怕了。就是哦，我回想回想那个
那两位啦，
哦，一开始那两位不是
那
两
位，
是一开始那两位天使，没错，就是当每每我想要就是放弃，或是每每我想要就是觉得 keyboard by 就是很想要大骂破口大骂，或者是就是干脆收掉不做的时候，我就会尝试着冷静下来，然后回想我当时做这个的原因，跟就是有点像哈利波特，就是你要召唤你的守护，你要召唤你的那个守护的那个，就是对，要抵抗催狂魔的时候，然后这样你要想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在创业这么长的一条路上，你快乐的事情就会给你力量。对，就是我就会回想一些。很信任你的客人，然后他们真的将他们的人生大事的那一个 moment、
yeah.
就是那个时候的 outlook， 那个时候的样子交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哦、人对你的信任，然后就让你觉得又有力量，就是可以再坚持下去这样子。
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你的家人丈夫好了是支持你的？
对啊，他给我钱。
哦、oh, ，对，一开始的时候，
对，
他非常支持你。
对，就是除了资金来源之外，就是我先生一直都是他希望我开心快乐。
嗯，
对，但他也有看过我上班啊。对，就我的意思说，他也知道我上班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他希望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嗯、对，他比较是站在这个角度，就是说他希望我可以发展。
Be happy，
对，他最主要是希望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你台湾的家人呢？让他们知道你要开一个轻婚纱。
我台湾的家人其实对于创业这件事情都，因为台湾人可能比较保守一点。
嗯、
对，对于创业，台湾人是就是觉得很害，会担心害怕多过于支持。我觉得是的，
嗯、
就是。当然家里的人就会觉得哦有没有准备好啊什么，因为他们也不了解香港的状况、
yeah.
但他们多半是先表现担忧、
嗯、
然后再对，然后当然他们会支持啊，他们会就是帮你加油打气，对
yeah, yeah, yeah.
没错。
那如果重来一次的话，就是回到那一年你在那个时装店，然后你会想要再做同样的决定，说开一个啊，我来开一个婚纱店好了，或者我来开一个小店好了。你会？
我觉得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创业啦。
嗯、哼哼，
对，就是创业到后面，如果有熬过一个阶段的人，应该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去，没有办法再回去。 上班，因为你已经就是知道自己可以用双手去创造你想要创造出来的东西、
yeah.
对，并不是说跟别人合作不好，或者说并不是说跟别人一起工作不好，而是就是这是一种习惯啊，我觉得是一种生活习惯、
yeah.
然后你说后不后悔，不会后悔啊，因为我有创业，我有成功好，这样讲就很贱，就是这的确是很现实的、
oh, 对,
对，这的确是很现实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算不算创业有成功，我想是的，就是、那你说创业失败的人，他们失败的点在哪，而且他们会不会后悔，我觉得那就是见仁见智，就是他在这个创业里面他得到了什么，虽然好可能不是一个 happy 的收场，但这整条路上他一定得到了一些什么。
对，
那如果再让你选一次的话，你就去衡量，就说得到这些东西跟我的失败，我愿不愿意再经历一次、然后虽然我知道会失败，但我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我愿不愿意再经历一次、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非常就是 appreciate， 就是我在这一个创业路上得到的东西跟遇到的人。就如果你问我的话，时间如果重来，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想要遇到那两个天使。对，我还是会想要遇到。我现在回想，我还是会想要遇到那些曾经我服务过的好的客人，
还有那一对吵架的。
那就不必了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对，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对，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面，他们就是也是来找我租礼服，但他们没有吵架。
哦、okay, okay.
那就 very good 了。
对
对
，OK。那其实那时候2018年，我知道 Angel 要安久了 ，Angel 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是当然也是。台湾的思想会觉得哦很担心或什么，可是看他这样一路走来，虽然他很常在 IG 上面 po 一些情绪烂文，很或者是就是可能真的，因为在服务业真的会遇到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我相信有很多让他可以坚持下去的力量，除了信仰之外，然后还有他自己所遇到的每件事情，而且一个人在香港你要创业，说实在真的很不容易。对吧？
对，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你要去，香港文化其实跟台湾又不太一样。
蛮大的差别，
就蛮大。虽然我们都 like we all Chinese， 没有
，OK，
没有，我们都是 like 黄种人吧？
对，你可以应该是这么说，应该就是有共同文化。
对啊，我们都是有共同文化的，
有一部分是共同文化，
对，部分有共同文化的，或是这文化是有牵
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一个来一个城市好了，香港，一个地区，
对
对，然后
敏感稍敏感，
对对，一个地区，然后但其实光在台北，你要离光在台湾好了，你离开台北，其实文化就不太一样。
对啊，你看，
对，所以那香港，你看一个女生20几岁，资深在嫁到香港，然后面对很多很多的冲突，对吧？
对，
或是很多的冲击，然后那个时候开婚纱后过2年，然后又 COVID。
哦，对，我开婚纱之后，
你撑过 COVID， 我觉得蛮 surprise 的。
其实我自己也蛮 surprise 的，因为其实蛮多同行没有撑过 COVID。
对啊，因为 COVID 其实很多店都，不管是餐饮好了，任何产业都很多店都 shut down 了。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而且我知道你在工作的时候样子是怎么样，
所以
我觉得你会成功是必然的。
哦、
对啊
，Thanks，
Yes，
Thank
you，
Thanks。
OK， 那今天就这样子，那我们谢谢 Angel 金沙嘴兴婚纱厅好。Yeah, OK. 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Angel 他在哪一个在香港尖沙咀的婚纱店叫什么名字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然后会跟你说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折扣啦。
如果你说出什么代码，我希望你。如果你可以说出什么代码，
我听到台湾那个。
当然 ，Of course。
OK OK， 好，那我们谢谢 Angel， 就是回来台湾百忙之中抽空来录我们的 Podcast。
不客气。
Thank you so much. 那今天 Welcome to Chain Gang 就到这里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订阅哦，多多订阅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在任何平台都有，然后也追踪我们的 Welcome to Chain Gang 的 IG。那今天就再 see you next time， bye。See you next time, oh yeah.